上师即使功德再大，也会因为只看到那一点点的过失而丧失信心，如此呢，必然障碍自己的成就。那如果能够只观上师的功德，不寻求任何过失，这边讲是任何过失哦，而不是重大过失，是对一点点过失我们都不寻求。好，那即使上师过失再多，也能够始终不观他的过失，而由有功德的地方继续修信心。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就的原因。是故凡事自知尊重，任其过失若大若小，应当思维寻求思过所有过患，多起断心而灭除之。因此呢，对于自己所亲近的善知识，不管他的过失是大是小，都应当思维寻求上师过失的所有过患。其实这个业非常的严重，这样子才能够经常的提醒自己，而渐渐的断除这些过患。好，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不过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一段呢，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好，那刚刚因为在这个上课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边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几次上课里面有介绍过，简单的提到过像这个不净观啊，慈悲观这些，这些在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里面有讲所谓五停心观。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对治止观。我们有说这个圆顿止观，对治止观。那这个对治止观呢，就是专门对治我们的这个烦恼。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烦恼比较炽盛的地方，会影响我们修行。所以我们会从我们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烦恼上面去下手，先去对治。那这个五停心观呢，这个对治止观呢，就我们就从这个贪嗔痴，这个贪心重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贪最重最重的，就是说最难断最严重的，一般我们对吃食物啊，我们也有讲过，也有同学问过说，这个对食物这个饮食放不下。那还有我们有些人他会有一些像物质上的执着，不过最严重最根本的就是这个男女之欲。所以我们这个贪欲重的就是从这个不净观，那嗔心重的呢，会从这个慈悲观去对治。都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的烦恼习气比较重，所以我们用这个跟它刚好相对相反的去对应，这叫对治止观。那这个慈心观呢，我们修慈心观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这些观法不是当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说烦恼它有现行位跟种子位。现行位就是说，比如说我嗔心重，我现在那个烦恼现起，发脾气了，这个就是已经现行了。可是如果说我嗔心很重，可是我现在没有发脾气，但是我的这个引燃点很低，很容易发脾气，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发脾气的时候，算是它还在种子位。我们在修这个止观的时候，这个对治止观是要在我们平常还在种子位的时候，我们的烦恼没有现行的时候修，常常保持在那个状态，常常保持在那个状态。那境界来的时候呢，我们刚好跟他在，因为我们的心一个时间只能有一种心，所以如果我常常保持在这个清净的一个状态，没有这个欲求的这个状态，境界来了，我不会因为这个眼见耳闻就起心动念，起了这个淫欲心。那如果说这个嗔恚的话，就是说我平常就修这个慈悲观，平常就保持这种慈悲祥和的状态，那久了之后，串习久的时候，我们这个慈悲心的这个种子越来越增盛，相对的这个嗔恨心的种子呢，它就是它的势力就比较羸弱了。那如果这个境界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正处在这种慈心满满的状态的时候，我这个嗔恚心就不会起来。所以它这个对治，它重点是我们平常就要对治。那这个痴呢，愚痴啊，我们说愚痴就是我们说它就是说，因为对这个二无我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地理，真实的这个地理不能够明白，所以他要从因缘观，他因缘观，因为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很多事情，他是有他宿世的这个因缘啊，所以他一般我们就是会从这个十二因缘来去看，就是看为什么我们从生到死这个轮回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他从这个因缘观来对治啊，这样我们会克服我们很多这个无法明了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这一期的人生啊，在天人来讲，可能是他这个一个小时，哦，可能是他的半天，哦，但我们真的很短很短，我们生生世世以地劫以来已经经历过很多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些种种的哈，这些缘啊、缘分啊，还是什么，我们对应的这些人事，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个业就像这个冰山的一角露出来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在这个水面之下的很大一块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如果我们就是学习了这个因缘十二因缘观哈，因缘观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我现在没有神通力，我没有宿命通，没有他心通，不能去理解，可是我知道说这个都是起来有自的，我为什么现在会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为什么会不能怎么样，为什么百般不如意，因为我这很多很多这种不能明白的这种现象，我就会因为我对这个因缘的了解而能够释放，因为因缘了解而能够对业果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哦，这是这个愚痴重的哈，痴心重的，我们用这个因缘观，然后呢，这个慢心重，哦，我们有用这个戒分别观，哦，戒分别观就是说，其实慢心重，它这个就是又要讲到那个。运处界，那我们这边简单讲，就是说慢就是心不平等嘛。好，哦，因为慢心叫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在唯识的定义，它就是一种高举的心。好，哦，就是其实我不到那个程度，我们慢心就是总是把自己抬高。好，哦，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人其实他跟我平等，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比他还要厉害。好，哦，就是始终我们的心总是把自己高举，所以这戒分别观就是让我们从这个一一戒来去观察，就是观察这个一一戒它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的慢心主要是心不平等的关系。好，哦，众生跟我都是这个四大假合都是一样的，就你在这个观察里面，你发现众生的四大假合跟我四大假合是一样的，那从这个一一的去看，它都没有不同，所以这个心就不会再高举，哦，这个是慢心。然后这个我们说五庭心观，哦，但是有的这个分别不一样，哦，我们说另外，哦，有两种，哦，有的是说这个多障众生念佛观，哦，另外有的说是这个也有就是这个不同经论里面讲，哦，就是那个善乱众的众生呢要用那个熟悉，哦，熟悉法，哦，熟悉法，那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去了解一下，哎，怎么五庭心观它有不同的讲法，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总因为不同的讲法，所以这边就介绍六种，哦，因为有的是讲这个，有的是讲那个。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说是障碍众，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上面有种种障碍，念就是用这个念佛，就是我们这边念佛跟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念佛不太一样，这边讲的就是说念，我们说念就是铭记不忘，哦，就是念这个佛他的这个圣容，观他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功德，哦，然后可以观察他的这个身相的功德，哦，观察他这个口的功德、意业的功德，哦，就是以佛，哦，念佛，那佛会加持我们，哦，加持我们来除我们的这个障碍，哦，这多障众生念佛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不是说，哦，我觉得修行障碍很重，我就是持名念佛，因为念佛它有几种不同的，有实相啊、观相啊、观想念佛，所以在这边它不只限于这个持名念佛，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散乱心重的就是用这个数息观，哦，因为就是把我们的心从这个一呼一吸之间呢，就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哦，这是对治止观。那就是说如果说像因为这个止观，哦，比如说像呼吸法，哦，也有很多的这个从佛教导下来，哦，啊，那也有不同，哦，因为天台止观或者是说我们也有那种就是南传他有观，有的他有些那个老师他主张是就是观这个腹部嘛，哦，呼吸有的是观这个鼻尖，有的是观这个腹部，哦，它会有稍稍的不同，可是主要都是在这个息上面， 那刚刚就是我们就是还有在讲说，哎，像这个不净观呐，哈，不净观它也不是只有完全只有一种，也有观我们身体32种的不净，也有这个观这种9种不净，哈，就是它你看怎么观哈，就是依照那个经论哈，它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净观，那个32处不净观呢，那到最后，哎，它就是白骨嘛，哈，那但是白骨观有另外直接修白骨观的修法。所以就是不一定，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不净观不是只有一种。那如果说各位有想要修的话，就是我们写这就是这一本就是广论的白话，这位上进下莲经这个上师呢，他也在这上面他也有写过那个白话的这个不净观，如果各位有需要，就是我们再去查看有没有那个书，可能是没有了，那可能那个文字资料还有，可以再查。那如果各位想要学的话，这个如果要修起来，我们修习起来，就是说要多久能够有成效，那是不一定，就是说看每个人素质栽培。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每天不间断的来修的话，那师父是有，就是也曾经有人问过师父，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固定的这样修持的话，3个月应该看得到成效。3个月看到成效不表示说我就可以断了淫欲，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种觉受，就是修行的觉受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禅悦跟法喜，使令我们会继续修，修到我们成就为止。可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还没有成就之前，你至少会有一定的觉受起来，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是方法上面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持续这样修都没有一个，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进展的话，可能是方法有问题，或者我们有其他的障碍，那都还要再继续考察。那在修这个之前，观法之前，我们可能还要修习，就是说基本的那个禅坐方法，就是我们要如何调身、调息、调心、基本的禅修方法要，就是禅定方法要学习，然后在坐中来这个修习这些，这个对治止观哈，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个部分就是那个师父他也有，就是说他也有那个就是禅坐的那个示范的那个教学带。因为有时候我看同学好像对这种禅修止观也蛮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实修的部分蛮有兴趣，如果真的有想要修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师父他也都有教导，然后有一些法带有在，就是有在这个流通，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看是不是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就是回去请回去，然后可以就是学习，就是先把那个禅修的方法先了解，然后练习，然后再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介绍的这个观法带进来，这样慢慢的这个练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成效。那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等到这个先学或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你有想要学习这个不净观，其实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先了解啊，先背，说因为那个要背的那个32个要背，因为背起来我们才能够在坐中里面思维观察，不然每次都还要看嘛。那如果我们又近视的话，又要拿起来，就是会影响我们这个心的宁静度。好，那我们其他今天的这个部分有其他的问题吗？因为我们其实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今天30种，所以我们讲的蛮慢的哈。那这个前后这样子了解之后，应该不会有那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看哈，并不是说拿着这个10个标准哈，就是拿去庙里面去看师傅说，这条有没有打勾，不是这样哈。因为已经讲过说，其实那个是要12年的观察，如果真正要能够。他后面会介绍那上师五十颂，会讲说其实要12年的观察，因为真正我们说要了解一个人啊，其实我们像有结婚的人就知道啊，有时候都认识多少年了，可是结婚才知道一些事情嘛，所以他不是说这么没有那么困难啊，也没有说困难到什么样程度，就是你一定要12年才能够去拜一个师傅，不是。可是你在看不是说我们平常相处，我们就是自然的相处。可是我们不是说用，因为他如果是跟你 有这个溯源的你的善知识，他真正就是具有那种德相的话，其实你跟他相处，你自然会得到法义，你也会得到那个法性，你会一直从他那边得到法的这种教授，因为在这里面会成长，都不用说去拿一张那个来看他到底有没有对位、哦、不用去这样子对号入座。其实比较会有问题的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他过失了、哦、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这条都不足，这条就少了，没有满分的善知识，这样好像不行、哦、那其实我们要看看，因为后面有讲，就我们现在已经介绍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观察他，有时候他做的是一件功德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说，哎，这个师父实在是、哦、很不通情理，就这个人已经一辈做了一辈子的衣服，做到已经烦了腻了，看到布就想要吐了，可是还要叫他做衣服，哎，你看不到说上师他的智慧在那里啊，他其实他知道说他的弟子需要怎么样的调教，你看没有看到那个程度，然后我们会在一些事项上面会去起分别。真正一个这个善知识，你亲近他，其实我们说你可以得到他的这一种，就是接近他你会得到这种好处，就是你身心就会得到受益嘛。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诶，也不是这么相应，然后可能我们已经自己已经是在那个，就是说挑他的毛病，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你慢慢去观察他这个十个功德的时候，他是需要时间去观察，因为包括你说他有没有定力，我们讲说有时候师父他现那个金刚怒目之相的时候，他是要调伏这个非常难教的弟子啊。你说那个我们说这个藏传他讲说有那个习真怀珠四个法，其实差不多这个都差不多是这个方法，你到最后不行的时候，你安抚他，给他这个啊，对他给他这个好言相劝哈、哦，然后种种的方式对待他，没有办法，恶性重大，有时候就诛除的方法，就是说你要用一些比较强烈的对治方。可是我们如果说，哎，看说，哎，这样子就觉得说，哦，定力不足，因为上司发脾气啊、哦，这样子其实是我们自己就啊，就是。失去了这个追随上知识的那个，你还要再看啊，你想，哎，他为什么师父会这样子、哦、你要先去了解哦。那如果说后面也会讲，会介绍到真的也是会有不是善知识的人物啊，他如果不是善知识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哦？我们也是一样，其实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具足十种或八种德相的善知识，或者他不具足，我们心里都不对他有那个瞧不起他，或者是说那个嫌弃他的那种心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如果你的心一直都是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是觉得说，哦，他可能这上面我们可能还现在我还不适合嘛，因为他的一些方法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合适。当然不会是所有的这个视线老师相的人都一定是善知识，可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在抉择的过程里面是一种属于挑毛病的心情，应该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你这个要慢慢自己去体验琢磨啦，因为他后面会讲到说，你真的啊，你真的碰到就是一个恶知识的时候，我们也不对他起嗔恨心的，也不对他起嫌恨心的，甚至恶知识都这样，更何况善知识，我们只是说观察说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德相。如果我们戒持的清净，持的好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你戒行清净的时候，哈，他其实戒相就是一种禅定之相。你看他的行止威仪，就是很有那种禅定的味道，因为他就是有所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嘛。该做的做，不做不该做的做，戒就是教导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你在这里面心很安定的时候，其实心很平静，就跟那个定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戒能够生定，定能够发慧、哦、因为我们平常散乱的时候，不能够发起真正深刻的智慧。但是它是这样过程是会有，可是你不是，我们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去受了戒之后才能够修定。我们在开始的阶段，这些方法都可以去学的。可是我们要栽培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个戒律的摄持，对我们的修定是有帮助。那我之前有讲过说，其实有一些修行很好的大德，你看他并没有特别在教授禅，没有在教授这个戒律啊，或没有在特别的强调戒律，可是他禅定也做得很好，是因为他过去以来他戒已经持守很清净，所以你看他都很清净，而且他也不会说没有，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就是说特别强调戒律，可是你看他不会违犯戒律，而且他那个修行禅定能够很快的这个就是说就是上路，就是因为他过去戒已经修得很好的。其实菩萨戒在这里面的上士道会介绍到，就是我们从下士、中士到上士，上士道就是菩萨道的一个，就是他从这个如何发菩提心的一个，从我们的心的意乐开始，然后教导我们说他的内容，然后他我们了解了之后，然后从心里面发心发愿的去受菩萨戒，这时候你这个受戒就很有力量。那这菩萨戒就是说我们誓愿要做菩萨，那菩萨就是说他要发愿要觉悟成佛，也要帮助一切的众生觉悟成佛，所以他不是只是这个自己成就。所以我们说菩萨他是梵语的简称嘛，他是菩提萨埵，他就是这个觉有情，他是觉悟的有情，也发愿觉悟一切有情。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之后，我们就是他有三种律仪，就是要断恶修善度众生，这是他的工作。如果说我们要想要成就佛道的众生的话，他到最后都一定要走这一条路的。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跟出家菩萨戒都可以，因为菩萨戒比较细微。如果说是声闻戒的话，比如说像五戒啊，这 五戒八关斋戒，或者是说我们出家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戒律的话，它就是治我们就是身跟口。可是如果是菩萨戒的话，所谓治身跟口，就是说你身犯了，口犯了，那个就是才你心里面的状态，他不管他没有看到的，没有显现出来的，他不治。就是他要治你发显出来的身口行为。可是菩萨戒的时候，只要你心动了，你就犯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菩萨戒最，我们自己知道嘛，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要从责心忏，就是自己要在内心里面谴责，就是说我这样做就是违反了我所受持的这个菩萨戒。但是至于这种发露的这种，也是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出家人的僧团里面，他有这个就是说出家人他犯了过失，他有一些这个对治那个制裁的一些方式，所以他这个发露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受菩萨戒的话，其实我们起心动念很容易犯，一犯的时候当一察觉马上就要忏悔，那忏悔就是责心忏，就是说哎，我这样做我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就像我们那个古代的那一种那个儒家哦，这些大的那种儒学大家都是那哦那个修养很好的，他那种就是那个不欺暗示，他觉得他只要他内心起了一个这个念头错的哦，他就马上就是自己就是忏悔。像那个徐伯玉啊，他不是就这样吗？他是到这个50岁还察觉他49岁的这个过失，就一旦你察觉到，你就马上就忏悔，然后要做一些自己要发愿，要做一些功课哦，在佛对佛菩萨，因为佛菩萨都在这个虚空中无处不在，所以我们随时忏悔，他们都可以感应得到。然后我们最主要是真诚的忏悔啊。那如果常常犯的话，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功课来对治一下，就是礼忏啊、拜忏，为什么要做这些嘞？因为这个忏文里面都有教导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我们这个忏悔的那个身口意为什么会有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犯，他就教导我们很多道理。所以为什么要送这个忏文，有时候如果我们这个身体不济的话，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要送，用送的方式来了解这个业果的道理，然后忏除这样的一个业会比较好。不通忏悔就是说我们不能 经由这个做法忏，其实这个不通忏悔，它主要指的是说不能够经由做法忏来那个忏除。然后因为像有一些罪，就是说他已经就是我们说这个断头之罪，哦，还没有办法忏悔。可是在经典里面也有很多经典，就是说你念的，你诵这个经或者诵这个经里面教导你的咒语，你可以把这个罪灭掉。不通忏悔就是最主要就是讲我们那根本信戒的部分，就是有些尤其是这个声闻戒，它是很多它是不能，你犯了你就不能恢复了。可是菩萨戒它还可以借由取相忏跟实相忏来恢复，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大小忏它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在经典里面讲这个不通忏悔，主要就是我们做法忏，它是即使你做法忏都不能让你忏除清净。因为我们一般讲的做法忏就是所谓做法，作文的作嘛，法律的法，这个做法忏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发露忏悔的仪式，跟大众面前来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大众面前忏悔的这个仪式，让大家知道你的罪行。然后因为这样要有勇气啊，你这样忏了之后，借着大众的力量，其实是大众生的力量，因为这个都是在僧团里面比较，这个大众生的力量忏除了清净，这个你的这个戒罪就是可以忏。可是有些罪像根本罪，你犯的时候在大众生他不能用他的力量帮你忏除，所以他是不通忏悔。可是如果说是大乘法的话，他会借由这个取相忏把你这个就是见到好相，或者是无声忏就是实相忏悔，把这个罪灭掉是可以的。但是能够做到是不容易。我们虽然觉得说哇这样得救了这样还有路，可是事实上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光是这个取相忏能够见到好像就非常不容易了，还是要忏，忏悔是有用的，但是就是说它不能恢复你的戒体。就是说像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出家戒，像五戒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五戒犯了根本，就是前杀盗淫妄犯了根本的时候，而且是就是根本重罪的时候，一样是不通忏悔的，就是没有办法借由忏悔你可以把这个罪灭掉。可是他这个罪灭掉就是说你不能再去受五戒八关斋戒乃至出家戒，但是你还是要忏。他只是说你的戒罪不能灭，你还是要忏啊。你总不能说我们家里面有一堆垃圾在那边，因为很难清，因为这种不通忏悔的罪是非常非常难灭除，很难清，就拿一个帆布盖着薄一类代级，不可能啊。他很难清，可是就是要清，就正是因为他不通忏悔，更要忏悔。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罪，像密勒日巴大师，他就是造了这个严重的杀人罪，而且是他杀他自己最亲的这个六亲眷属啊。他虽然不是杀他的父亲母亲，可是他杀他的这个伯父的小孩，全部都那个杀。他那个杀了三十几个人，然后这个降袍把人家的这个那个土地都那个收成都把人家这个毁掉，他犯了很大的罪啊。可是就是因为他这个罪的推动他去寻求正法，这个罪给他的这个痛苦很深，给他的这个罪的感受推动他去寻求正法，而且不断不断精进。因为他如果今生没有成就的话，他就是要堕恶趣，因为他的业太重。而且他还有就是说他就是属于那一种，这个下次再介绍，就是所谓的这种遮障很重，可是他的善根也非常利的。他能够遇到马尔巴上师，把他这一生的罪业清净，而且但是前提是他对他有非常非常强烈而且清净的信心，他自己本身要有具有那样的一个条件，然后这样的一个有成就的上师摄受他，他们这种师徒真正的能够相应的时候，然后用这一种，他其实他整个修行的过程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他遇到他上师的那一天开始，他上师其实就是就已经在我们说虐待也不为过了，几乎就是虐待他嘛。可是即使说他得到这个法了之后，他经过辛苦了造房子，不断的盖房子，然后他最后终于他上师传法给他，他也都是不断的苦行，他的苦行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可是他知道他经过这样的痛苦，他能够清净他的罪业，乃至他这一生能够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 而且他上司，他对他上司的信心加持他，让他一直不断不断前进，最后不但不没有因为这样的罪业而现身得到很可怕的果报，反而还成为一代祖师，到现在还利益这么多的人。因为你看我们修行再苦比不上他苦，只要一看到他的传记，哎，还是要修行，还是要精进。所以这是他所谓的这个遮障重，根性也很利的，他不是要忏悔啊，越重的罪越要忏悔，不是忏悔无效不忏悔，这是一个过程啊。我们就是说有四种的这种状况啊，就是有些人他根虽然遮障重根性很利啊，最重要还是要栽培善根。不过这个我因为时间已经到，我们下次再介绍。